我们很高兴今天许爸来到我们当中哈，许忠实牧师啊，那他是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美国啊，然后读这个读生化跟微生物研究所哈，那学毕业以后回中原大学去任教两年，又来美国读。这个做博士后研究一年哈，那然后呢他就清楚神的呼召哈，就开始这个1981年开始服侍主到现在哈，这么多年的服侍的经验哈，那更是他这个开始进入回家的旅程哈，他有更大生命的突破哈，转化，然后以至于跟太太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都很大的突破改变哈，我真的看见他说他的孩子以前他在楼下孩子就到楼上，他到楼上孩子就到楼下，可是现在孩子可以跟他之间这么要好好，这么亲密，所以我觉得在基督里大有盼望，特别是我们行走在家人相爱家人同行里面，真的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被转化，每一个家都可以被改变的，感谢主。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许牧师许爸。
很高兴再回到牧主，这也是我的家。我最近给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别名，我喜欢写毛笔字，那我的忠实两个字都是宝盖头，非常难写，所以我就选别的字。以前选主爱，就是约翰是主所爱的。最近呢，我就跟许师母讲说，哎，我要换别名。这个别名是什么？你们猜？建家，建立家，建家。但是我发觉这两个字也不容易写。但是我有这个心，我觉得就是想建立神的家。那刚刚讲到我儿子真的是我到楼上他就到楼下，我们在楼下他就到楼上。最近呢，他从台湾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在做什么，他发现他懂了。而且我们前不久到了那个 Kansas City， 然后结束 One Thing 以后，赵爸也在那边，然后我们有3天的聚集，那我的儿子呢跟我们混在一起。那最后一天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同工还要讨论事情，在一桌另外一些人在一桌，他跟另外一桌 坐在那里，然后 Nicole 的那个同工嘛就坐在他旁边，问他说，你曾经跟爸爸妈妈相处在一个房间里头这么久吗？3天吗？他说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他说一个钟头大概就受不了了。我想跟大家今天我上回来的时候我有分享到说从如何回家改变我，然后我对上帝的认识，那个时候我提到立位记。那我今天想呢继续下去。哎，你们刚刚不是说要有疯狂读圣经，读这个叫什么摩西五经吗？我跟你讲，摩西五经里面呢，这个立位记是我最不喜欢读的。你们有谁喜欢读立位记啊？最喜欢读立位记的请举手。有啊，有，哇，上帝祝福你。我每一次读到立位记的时候我就翻过去，所以我很多圣经呢都有划线的，哎，立位记就一片空白。那有一次我去加州的时候呢，正好是我们教会按照我们的读经呢是读立位记。那一天我坐飞机5个钟头，我说我下定决心，今天5个钟头我就把立位记 第一章到第七章我详细的把它读过一遍，而且不止读一遍，我要详细的读，然后做笔记。我那天在飞机上5个小时从头到末了把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详细读了以后，我在书头上详细做笔记，注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读圣经下功夫的话，你会得着，你会得着。然后我到了加州以后跟我同寝室的住了一位牧师，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叫 Bernard Lee， 是从 Virginia 来的。结果我们两个人彼此见面啊什么什么，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去旁边的一家餐厅吃早饭，一吃早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。我说啊，我昨天坐飞机就是读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。哇，他一直谈一直谈一直谈，我们一直谈谈得非常的投机。然后他说那我还圣经，我把还日记上面写说我今天在飞机上读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，然后我就学读了心得无数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翻开那个日记给他看。他说诶，你把那个日记拿着，我来照一张照片。我就那个日记呢，他得帮我照了一张照片，我那个照片还在。从那一天开始呢，我爱上利未记。而且我上回来我讲一句话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，我说我读利未记会怎么样，我读利未记会哭的。诶，你们有人读利未记会哭吗？我跟你讲，利未记 90% 以上呢都是天父爸爸讲的话，他是亲口讲，对摩西讲，然后摩西对百姓讲，对吗？然后这个讲的呢是上帝对我们的爱的书信，所以利未记里头充满了神的爱，相信吗？你们好像真的吗？我上回有提啊，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神呼召摩西，呼叫摩西。那个呼叫那个字呢，你们有人印象吗？呼叫那个字呢，他用的字最后一个 R 啊，他那个 A 那个字呢，希伯来文呢，他是用很小的字写的。然后我真的说哇，我就跟所有其他的这个字有 R 这个字母的字呢，去把它排开来看看，真的呼叫这个字呢是用小字写的，就是那个大小是非常小的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啊，有人印象吗？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他们抄圣经的人说，摩西当神呼叫他的时候，他不觉得他够资格被神叫，这是一个。还有第二个，可能有人记得，第二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神呼叫的时候是用很小声的呼叫。弟兄姊妹，当你懂这些的时候，你读摩西五经你会受感动的，因为神整个出埃及记从第一章到第24章所讲的就是他们出埃及的历史，从25章开始呢一直讲到40章呢就是讲建造会幕，那当中只有3章呢是讲到他们拜金牛犊的事情，所以其实从25章一直到最后都是讲会幕的事情。然后会幕建好了以后，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是紧接着出埃及记，然后神不再是从西乃山显现，神是从会幕向以色列百姓显现，所以摩西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里头，然后摩西不能站在里面，所以摩西在，那神就从会幕里面呼叫摩西，而且他用的是小声呼叫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读这句话会哭吗？我以前呢， 就觉得神是很凶的，因为我爸爸很凶嘛，我跟你们讲过对不对？然后我以为上帝很凶的，上帝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是不是这样讲？请问相信神是这样讲的请举手。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请举手。好，那另外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相信神是这样讲的请举手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受我们地上的父亲的影响很厉害，我们也受权威人士的影响很厉害。我们以前老师凶的话，我也觉得哇，权威人士都很凶，我父亲很凶的，然后我也觉得上帝很凶。所以徐师母常常讲说，哎，你的上帝跟我的上帝好像不同的一位上帝，你的上帝很凶，我的上帝，因为他的爸爸很好啊，我的爸爸很凶啊，但是他爸爸很忙，所以他也觉得上帝一定跟我爸爸一样很忙，所以别人祷告是有用，我祷告是没有用的。哎，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，受我们从地上的父亲的形象的影响是很厉害的。所以啊，但是你如果读利未记，从这里头去懂的话呢，哇，你真的是会受感动。我讲这些你们不相信，相信吗？相信啊。所以啊，其实读利未记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？因为利未记是神的爱函，神的家书，利未记是神写给他家里人的信。是不是写给外邦人啊？不是，通通是写给家里人。 Alright，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那么我想问问大家，你晓得利未记里面有几个记吗？大家说一说，我们轻松一点好吧。有几个记？有什么记？说一下。赎罪记，还有呢？燔祭啊，还有呢？平安祭啊，还有呢？数祭啊，还有啊？摇祭啊？赎钱祭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不错，大家都有印象。好，请问赎罪祭跟赎钱祭有什么不一样？听不太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有，最主要的是有燔祭，有数祭，有平安祭，赎罪祭，赎钱祭，还有这五个最主要的祭。然后有第六个祭是什么祭？你们猜？第六个祭呢，就是奠祭。奠就是奠酒的意思哈，奠酒就是 drink offering， 奠祭。所以有六个祭，其实最主要的有五个祭，加上第六个重要的就是奠祭。这是非常有意思，我给大家稍微简单这样讲一下，你们有概念。所以你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，蛮有意思的。我这样，因为我以前不想去读，就是说太复杂了。我觉得上帝啊，你干嘛弄得那么复杂？马拉基书里头的那个祭司呢，他也嫌复杂了，他跟上帝 complain 说：“上帝啊，你干嘛那么繁琐啊？对吧？”你们觉得吗？有印象吗？他又是献这个，用牛啊，有的是羊啊，有的是公的，有的是母的，有的是山羊，有的是绵羊，然后有的呢，这个皮要剥开的啊，有的是皮要烧的，有的皮呢是要给祭司的啊，有的是用鸽子哈，然后有的时候血要怎么样的，哇，真复杂。但是我那一天读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上帝啊，其实你是用心良苦。上帝用心良苦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够代表祭物献给神的呢，东西有限，所以说牛啊、羊啊什么什么， 然后里面呢，我们的毛病太多，对不对？你的毛病是不是很多？我的毛病很多，你可能没有那么多。但是神要各种样子来担当我的罪，来恢复我跟他的关系的时候，我的毛病太多了，所以上帝就想尽办法说，我用这样子变化一下哈，处理这个问题。哦，用那个再变化一下，又处理了问题。所以他其实看起来是繁琐，但是其实是上帝的心。就是说上帝很苦心的用少和有限的东西来处理我们所有一切的问题。OK? 所以你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你要用这个角度呢去体会的话，你会爱神，而且你有可能跟我一样一面读一面会哭的。啊，所以啊，五个祭当中，请问上帝最喜欢哪一个祭？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钱祭，你觉得上帝最喜欢是哪一个祭？燔祭吗？有没有人猜别的？啊？奠祭啊，还有我刚刚讲五个当中，奠祭第六个，还有奠祭很有意思。奠祭呢是在绕旷野的时候没有献奠祭，一直等到他们进迦南以后才开始献奠祭，好玩吧？奠祭是什么时候开始？就是雅各逃他哥哥的时候，他是浇油在柱子上，等到他后来他逃拉班回到家的时候，要回去他爸爸那里，要回去见他哥哥的时候，他在伯特利立柱子，然后浇油，还有浇什么？浇酒，做奠祭。所以奠祭是什么意思？奠祭就是说当神的应许成就的时候，我们献上奠祭。所以神在出埃及，带他们出埃及，然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的应许成就，那个时候才献奠祭。你看好吗？所以保罗最后的时候他说，我把我的生命交奠在神的面前，那个是他奠祭，因为他说神托付他的工作他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他把自己当作奠祭献给神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把这一生的道路都走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而且神的应许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献上给神，那是献奠祭。啊，今天你们所唱的那个诗歌我很感动啊。第一首诗歌叫做有一天万膝要向神跪拜，你所存留的大赏赐是给你给那些拣选你的人。你们第一首诗歌是不是唱这个？有一天万膝要跪拜，神存留大赏赐给谁啊？给你我这些拣选神的人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欢然把自己献上，这个是刚刚所唱的歌。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今天你我在这里敬拜上帝，其实神是很感动的。你都不晓得，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，上帝很容易满足的，上帝不是很苛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以为我的上帝很凶很苛，很难讨好的，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是，上帝是非常容易讨好的。我等等会讲，还要继续讲。所以我今天你们不是听好听的道，我跟你讲，一般人在听道的时候呢，这个我题外话，一般人听到了就是听一些容易听的，对我有帮助的好听的道啊，怎么样交朋友啊， 怎么样胜过工作里头的困难呢、啊？这些都很好啊。夫妻关系怎么样啊？希望这一次牧师来要讲这个东西，那希望我听我太太听吧，呵呵，不是我听，是我太太要听啊。那就是这样子。那其实我们，而且很有时候讲到讲完，很多人说：“哎呦，牧师啊，你今天讲到讲的真好啊！”其实你不要高兴太早，你讲的真好，意思是什么？你讲的正好是我要听的，而且跟我的意见一样，所以就很好。所以我今天呢所讲的很什么？很好吗？你现在还不能决定，对不对？你还不能决定，你说我看看吧。但是我希望你们注意听，可以吗？我希望能够讲到十，我讲到十一点，看看能不能讲到十一点四十分就停。所以你们好不好给我三十分钟的十一点四十，差不多三十五分钟的时间，然后你们专心听好不好？如果可能的话，写一下笔记啊！你们都没有人写笔记的习惯吗？我都是写笔记的。OK OK， 好，连许师母讲到我都记笔记了啊。然后你们专心听，然后然后你可以思想可以领会，然后试着从这个神的话语里头去体会上帝的心。那我请求你们。只要三十五分钟，然后下面呢我们要祷告也好，吃饭也好，那随你自由。三十五分钟给我好吗？ OK， 那我相信你们啊。那这五个祭当中，上帝最喜欢哪一个祭？好，还是我告诉你好了，赎罪祭、赎钱祭不是上帝喜欢的，因为那是你犯罪以后才献的，所以上帝说好吧，就这样子啊。但是要不要呢？要。其实圣经里头讲馨香的火祭，馨香的火祭其实最主要是讲前面三个，前面三个是燔祭、素祭跟平安祭，是我们甘心献上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非常高兴领受的，对吗？但是知道我们会犯罪，所以上帝又设了一个赎罪祭、赎钱祭，那另外再说。所以赎罪祭、赎钱祭你可以献上，很有意思。你回去看的话，你献奠祭的时候呢，跟赎罪祭、赎钱祭不一起献的，分开了。但是你献别的祭，奠祭可以一起献。所以这是有些你听不太明白没有关系就是让它过去好了。但是有一点这个你 background 你后面有一点概念，因为帮助你将来读圣经。那么我告诉答案好了，我觉得上帝最喜欢的就是平安祭你们翻开那个，你们翻开利未记好吧我今天没有 PowerPoint， 但是利未记我们大约看第一章好不好？来看一下，大家看那个大标题就好了。利未记从第一章开始，第一章开始你看你的圣经里面第一个记是什么记？燔记。第二个记，第二节第二章是什么记？素记。第三个记是什么？平安记。好，第四个记是什么？第四章，对不对？赎罪祭。然后再来的第五章的第十四节是什么祭？第五章的十四节就是赎钱祭。然后赎钱祭一直讲到第六章的第七节，第六章的第七节啊，请大家专心看了哈。从第六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二十一节，他又重复一次，哎，很好玩。然后这一次重复呢，次序有一点点不同，请大家看一下。你告诉我，第一个是什么祭？燔祭。第二个祭什么？素祭，是不是一样的？跟刚刚一样，对不对？第三个祭是什么？赎罪祭。 第四个祭是什么？赎愆祭。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平安祭。哎呀，我也在问这个问题，我说怎么搞的？它前后有点不一样。它这个是两段，一个是三个上帝喜欢的祭，另外两个呢是必须的，你犯罪必须的。 OK， 那三个祭里头，但是这个三个祭不管是第一段讲的或者第二段讲的呢，最后一个祭是什么祭？就是平安祭。因为前面三个，第三个是平安祭，然后讲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后面那一段呢是前面讲两个祭，然后赎罪祭、赎愆祭，最后讲平安祭。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有一天在夏天的时候吃 corn， 吃那个玉米哈，我突然明白这个立位祭为什么这五个祭是次序是这样子。哎，这个圣经没有讲，是我的料啊，我去想象的。我吃玉米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剥开然后煮嘛，煮了以后一吃一个，哎呦，这个特别甜，特别甜的呢，我把它摆在后面吃。我舍不得吃嘛，然后我就吃别的，然后最后呢把那个最甜的才吃。我就问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因为上帝最喜欢的是什么祭呢？就是平安祭，所以他摆在最后，你晓得吗？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，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啊，我先跟大家讲这个，我写了很多的笔记啊。那这个平安祭呢，我们先来看立位记的第三章。我们先来看立位记的第三章第一节，人献供物为平安祭。好，我们就不念下去了。其实平安祭为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先看第七章的第十二节，翻到第七章，因为后来又重复嘛哈。第七章那里也有讲到平安祭。第七章的第十二节那里讲什么？为什么而献啊？为感谢而献的。那么第十六节为什么而献？如果有人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。所以这个平安祭呢，它是为了跟神的好好的交通，那么感谢然后还愿等等的。那么平安祭是跟神的一个交通里面所给出来的。那么代表灵程的三部曲，一个是还愿一个是感谢，一个是还愿，一个是甘心乐意献的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，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就充满感谢，对吗？信了主以后你就感谢，以后你想还愿，你很想奉献啊，我就是这样奉献的。我说哎呦，神拯救我，那我应该奉献。然后最后呢，凌晨的三部曲最后呢，我甘心乐意的去爱神去爱人。那个就是我有一天用一个字，我说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呢用这个字不太合宜，但是我用这个字，我说跟上帝有点像老夫老妻，就是你跟他那个关系已经很自然了。也有点像我的儿子以前叛逆，但是后来回头以后，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呢变成很自在，所以他现在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聊天啊谈话啊，谈圣经也好，谈别的很好，就变成那样子的。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是这样。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也是这样说，我们因信称义，而且与神和好，然后最后呢以神怎么样为乐。哎，感谢主。所以这是凌晨的这几部曲。那么平安祭其实就是平安祭是神跟我们的爱宴，所以我们献给他以后， 他要把所有东西，祭司啊，大家一起来吃，所以我们跟神吃。早期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摩西他们还有长老，只能在山上跟神，还有吃喝，还有观看神。其实那个就是平安祭。那神跟我们，那这个平安祭里面有重的跟横的，重的就是跟神的关系，然后横的就是跟人的关系。有一句话叫做无罪一身轻，下一句是什么？有主万事足。哎，这个对联很好，无罪一身轻，有主万事足，这个是讲我们重的关系。你要跟神有平安的话呢，你罪要先对付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你跟神有爱宴，我们大家一起爱宴，等等我们有吃饭啊什么等等的，这个爱宴你在吃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某某人跟你搞不来的话，请问那个爱宴吃的味道怎么样？不太好，对不对？还加一些味道，就怪怪的，是酸酸的还苦苦的，还是怪怪的哈。所以你要跟神有爱宴，跟神有好的关系里头，那是要两重的关系也好，横的关系也好。所以圣经里头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所以感谢主啊。那么数祭呢，我要很快的讲一下，这个数祭很有意思的。数祭是唯一不带血的祭，因为它跟罪没有关系，它是为了感恩献的。我有个问题问大家，数祭用什么做的？面粉，对不对？它是用面，细面，细面其实就是现在的面粉，然后面粉做的。我想再问一个问题，面粉比较贵还是牛羊的肉比较贵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就不会问你了。请大家再想一想，是牛羊的肉比较贵还是面粉比较贵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在旷野嘛，旷野是牛羊比较多还是稻米啊麦子比较多啊？懂了吧？而且奠祭更难，奠祭呢它除麦子要酿，还要酿酒，其实更宝贵，对吗？所以在旷野里头的时候呢，素祭是比牛羊的祭更宝贵。好，素祭是什么祭呢？素祭就是我们甘心给的一种礼物。素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礼物，礼物就是我们给上帝的东西。然后里面我详细不去讲，没有什么时间，因为它有煎的，有炸的，有煮的，有烧的，各样子的方法。其实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喜欢我们所有不同的侍奉。你怎么样侍奉呢？个性不一样上帝都喜欢。而且你侍奉不同的，你要带唱歌，你要讲道，你要搬桌椅，你要关门锁门，你要叫儿童，你要做很多的方式呢，都是你给上帝的礼物。而且圣经讲说，你给上帝的礼物数据是至圣的，最好的，最宝贵的。那圣经里头最妙的是把这个礼物呢，通通只要一点点烧给上帝，所有其他都给亚伦还有他的子孙。请大家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二章第十节，第二章的第十节，预备来。数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请问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说 人为了感谢神，你献给神的宝贵的礼物，神也舍不得吃啊。神有一点点烧给他，剩下的给谁你知道吗？给亚伦跟子孙。亚伦跟他的子孙呢，是祭司是谁啊？祭司是归耶和华为圣，代表神的，是神与他认同的，是人奉礼物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把最好的这个至圣的礼物归给亚伦还有他的祭司还有子孙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祭司是牧师吗？我再问一次，这里的祭司是牧师吗？啊，是吗？你最好的礼物你献给上帝，上帝把最好的礼物送给牧师吗？没有人敢讲。我跟你讲，不是的。你我就是祭司，你我是神拣选的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。所以神呢，你献给神的，神把最好的给你。我想到我小时候，我妈妈煮一些东西，我们五个孩子哇一抢就抢了就吃，突然之间我们问说，哎，妈妈你怎么不吃啊？你知道他怎么讲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吃不下的我再吃。我们那时候很小，我们笑妈妈说啊，他以为我们吃不下，等他长大了才知道说原来他舍不得吃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，他根本你献给他的他要还给你。祭司就代表你我，那时候的亚伦他的子孙就是代表所有的百姓。神上帝没有办法说一块饼通通分那么分几百万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给祭司，给祭司的时候就代表他给你跟给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是很爱我们的，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很感动的。我读这个好，还有一点是非常有意思，请大家看第二章的第十三节，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。第二章第十三节，预备来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什么意思？我这些心得哈，我真的要我在这里公开的讲，我要谢谢我的老师啊，就是伯纳利。当我跟他切磋的时候，哇，他教导我真的很多，那我哇一直感动。然后一直记笔记，好像我去找圣经那个汇编，哇，一直翻一直翻，我是很感动。然后我又跟他讲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教我的，我要去讲哦。”他说：“没问题，去讲。”请问，你献给神礼物，神用什么回报给你？用什么？盐约。哪有那种不公平的？你给上帝一点礼物，他把自己的命都给你啊！他立言约，所以不可思议。我给神一点点，神就对我那么认真。他把我当宝贝，而且保护我，而且呢，永远向我守约。请问上帝有一个字叫做守什么？守约什么？施慈爱的上帝。上帝在生命记说，我永三十一章说，我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，有没有这样讲？ 生命记三十二章说，全章里头就讲说，你们以后去读这个圣经你就知道，全章里头说，即使你们离弃我，我也永不离弃你们。有这样子的上帝吗？这是怎么一位上帝啊？你很难想象，不可思议的。你觉得你过犯很多吗？你觉得你不配吗？你觉得你自己不肯饶恕自己吗？我跟你讲，不要自卑，也不要气馁。上帝说，即使你离弃我，我永远不离弃你。但是有个条件呢、啊，就是你也要守约嘛。他这个约，他是永远不变的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罪，我们是说谎的。我们若是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什么？信实公义的，必定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不义。他没有讲说神是爱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旧约里头这个爱这个字叫做 hesed， C-H-E-S-E-D， hesed， 这个字呢就是立约的爱。上帝的爱就是立约的爱，所以他不是一个 emotion 的说哦没事了没事了，不是，他是立约的爱，就是说他守他的约，你只要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一定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立约的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这个很重要的经文，请大家看三十一章的第三节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第三节，耶利米书有很多宝贵的圣经，这个一直讲下去就讲不完的。三十一章的第三节，预备来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好，请大家看这个第四节，第四节，三十一章的，好，第四节再念一下，预备来。以色列的民啊，我要建立你，你就被建立，你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好，那个小字怎么说？以色列的民啊，那个民原文做什么？原文是处女。请大家再看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预备来。以色列民啊，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牌，竖起引路柱。好，那个小字，那个以色列的民啊，原文做什么？处女。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这样读的话，你懂上帝的心的话，你不能不被感动。因为以色列已经背逆神，已经犯罪犯得很厉害了，但是这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他看着以色列人，他说，你虽然背逆我，我还是把你当作处女来看待。这是立约的上帝。上帝设立平安祭，你给上帝一点点礼物，他却是用永远的约言约来给你，这一点都不公平。就像那个浪子，他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他向爸爸那边，他说我要回去向爸爸道歉的时候，他走了一步，他的父亲已经向他跑了好几个 mile。 这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你读利未记的时候，你会哭，就是这样子。时间有限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未记第九章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大家看那个利未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利未记第九章，请大家看他们献祭的次序是什么？献祭的次序是什么？ 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预备来。到了第八天，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，对亚伦说，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做燔祭，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好，他底下怎么讲？第三节开始，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，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，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，献在耶和华面前，并取调和的素祭，调油的素祭，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。好，请问第三节开始他那个次序是什么？前面两节是讲说要取这几个节出来，然后第三节开始呢就讲次序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献什么祭？第三节赎罪祭，再来呢燔祭，再来呢平安祭跟素祭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你说对吗？先献什么祭？先献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别的地方还有，民数祭还有，赎罪祭、赎愆祭先献，然后再来献什么祭？献燔祭，然后再来献什么祭？平安祭。哇，太有意思啊！这个道理很容易懂，对吗？你来到神面前，先要对付什么？对付你的罪，然后呢，你把自己献上，对不对？燔祭，但是燔祭我们还没有时间想。那就没有时间了，那燔祭非常重要了。好，献燔祭，然后燔祭献了以后呢，你会再跟神有 fellowship， 跟神交通。所以道理是很简单，而且我觉得哇，我去下功夫去把它归纳下来，我说哎，很有道理，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子，你认罪，然后你把自己奉献，然后跟神有美好的交通。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要看一下燔祭，最后我再讲燔祭。那我跟你讲燔祭哈，我们请大家看利未记的第一章，那么要很仔细听哦，我们剩下的几分钟要很仔细听，因为你可以做笔记回去研究因为里头有很多很不容易的字，那是很 technical 不容易的，但是我已经查过很多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把答案先告诉你们。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，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，预备来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。好，底下就讲燔祭了，底下第三节就这样，用牛为燔祭。那我去查了一下哈，我发觉所有这献祭的原文，人若要献什么，人若要献什么，人若要献什么，因为他献好几个祭嘛，那个人字呢，只有在燔祭的时候用亚当这个字。OK， 这里没有打出来，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字在原文呢，希伯来文呢有三个最主要三个字，一个是亚当，亚当不是他的名字，亚当就是人啊，亚当是红土的意思，用红土造的红土亚当，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nephesh， N-E-P-H-E-S-H， nephesh， nephesh 就是 soul， 我们的魂。另外有个字呢叫做 ish， I-S-H， ish， ish 就是 individual， 一个个人，个人。所以最妙最妙最妙的是，所有的祭都是用魂这个字 soul， nephesh， N-E-P-H-E-S-H， 只有在献燔祭的时候用亚当这个字，那亚当就是红土。我很快的讲一下，请问亚当是什么意思？ 亚当这个字呢，我们圣经出埃创世纪说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，这个翻译是错的。你如果回去看最古老的也是一样，那个所有的中文的翻译本和合本什么名叫亚当底下都点点点，你知道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吗？点点点就是原文没有的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回去可以去查，名叫亚当这个字是没有的。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就是神造了这个人以后，他成为活的 human being， 活的人。因为亚当这个字在旧约里头出现，我去查那个汇编，他们有讲几个字，因为太多了，我数一下，数那个页数可能有上千个，可见他就是人嘛，不是名字，对吗？我讲什么你们听得懂吗？就是说他这个字不是名字，他是人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我很快讲，这献燔祭，我们一般想的是献燔祭就是我把自己全所有奉献，全所有奉献，但其实不止这样，不止这样，就是说你献燔祭的时候，神的心意是要恢复亚当当初被造的身份跟地位。这个燔祭这个字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燔祭啊，我这个就没有办法详细讲了哈。那么你们记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那个约旦河水涨过两岸，你们记得吗？然后当祭司的脚一踏下去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从哪里就停住，立起成雷，从亚当城就停住，立起成雷。那个亚当城在这里很有意义，对吗？可能你们不想，没有想过。我以前一直在想说，那亚当城什么意思？其实是有关系的，就是说他祭司的脚一踏进去，耶稣也在约旦河受洗，耶稣是代替亚当，然后进到水里头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，圣经罗马书说我们与他同什么样？同死，同埋葬，同复活。所以在约旦河，他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已经耶稣预表的耶稣他已经进去，然后当他为我们末后的亚当取代了以前的亚当，所以那个罪呢从亚当城那里就停住了，对吗？其实这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圣经里头所有写的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是亚当的故事。那我们回到主题，献燔祭的时候不只是完全献上，献燔祭是神要恢复亚当的地位。弟兄姊妹，神很想念亚当，你知道吗？神很想念他当初造的亚当。亚当被造的时候，天气凉风的时候，亚当怎么样？与神在园中行走，讲悄悄话。神到后来还是非常想念亚当。神其实很 miss 他当初的造。神最想念的就是伊甸园那个光景，所以整个的圣经的故事呢，就是要恢复伊甸，恢复伊甸。所以啊，因此的缘故，这个就在这个圣经里面啊，这个燔祭，我们来读一下第六章利未记的第六章，快结束了哈，我把它缩短。第六章的第 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，我们来念一下吧，预备来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，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，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，倒在坛的旁边，随后要脱去这衣服，穿上别的衣服，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，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，并要在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在 IHOP 它有这个字呢，就是坛上的火不可熄灭，对吗？指的就是利未记第六章这里。那么他所讲的是什么记？就是燔祭。那么所以快结束了，燔祭就是 base fire， 就是坛上呢一直要有燔祭，然后你要献赎罪祭啊，要献别的祭的，他那个火已经在那里，再把它放，再放进放去。所以这个从头到尾呢，燔祭是摆在那里的。所以其实我们不难懂的，不难懂的。所以从这些里头，你就发觉说，上帝的心是这样。我做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利未记是上帝的家书，他写的是给神的百姓，就是他的家人。神从亚当造亚当以后，他在找家人。亚当离开了以后，他就找到挪亚，挪亚离开了以后啊，挪亚后代他又找亚当的后代，他找到挪亚，挪亚的后代他找到闪，闪的后代找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后代找到以撒，以撒找到，一直下去，对吗？然后到后来百姓还是离开他，以色列人还是离开他，所以神又到外邦去找人，结果找到谁啊？找到你跟我。找到你跟我。我有一次读那个马拉基书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大哭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马拉基书神说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被尊崇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要被尊崇。我突然明白，我讲到这个，我的名在外邦被尊崇，我以为是他是要到，他是大使命啊，结果跟你讲不是，是神痛苦到一个地步呢，他想要干脆这些人不做我的孩子，我到外邦去找人做我的孩子了，你懂吗？你回去看那个马拉基书，马拉基说圣，第一章第十节，圣愿有人关起门来，关起殿的门来，因为他们白献的祭，他们不喜欢我，那我干脆去找外邦人，然后我要另立一个新约，然后新约什么什么什么，结果耶稣来的时候，法利赛人还是不要他，结果耶稣就大街小巷找了谁啊？找了税吏啊、罪人啊、妓女啊，然后找了打鱼的啊，然后也把我们包括在里头。我常常想说，主啊，我是破铜烂铁，怎么也收容在里头？哎，就是这样，神就爱我们。那你愿意不愿意做神的家里人呢？我有一次到那个蔡淑娟暗示之后，蔡淑娟那里，然后我们去看她，她做一个表演很棒，她坐在床上嘛哈，那个蔡淑娟眼睛不好，她不能看光的，所以在暗示之后，然后她就拿一个盘子，那个盘子上面呢、啊、有耳环，有金链子，有什么都有，哇，叮叮当当，好漂亮。 然后里头有那个生锈的破铜烂铁哈，是有那个铁钉啊什么东西。哎，然后他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呢，他就拿一个吸铁石，一靠就咔一吸，请问什么东西被吸起来啊？那些不起眼的被吸起来，那个起眼呢都留在那里。他说有一天上帝来，然后呼召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，那我们这些不起眼的通通被他吸进去了。只有那些愿意成为神儿女的人，在永恒里头有份。好，利未记有意思吧？五个记有意思吧？再加上奠记六个记，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跟大家这样分享，就是说你从这些角度去看圣经，我愿意，我盼望你从今天开始，你对圣经的那个看，用一个新的一个镜片，你换一个镜片，然后用上帝的爱的镜片来看它，哇，那个圣经就发出亮光，然后你会很受感动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如果听了明白，你说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家人，我也愿意守你的约，我愿意认真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，我为你祷告，你可不可以到前面来？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，这真的是上帝的心意。勇敢一点，走到前面来。上帝在呼召人，从古到今一直呼召人，但是有的人就离开他，离开他，离开他。但是神还是想念我们的，神一直想念亚当。我跟你讲，上帝一直想念亚当，所以他设立燔祭是要你我恢复成伊甸园里头的亚当的样式。而且神还想念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虽然离开他，神还是想念他。你知道那个祭司进圣殿的时候要穿以弗德对吗？以弗德前面要有胸牌对吗？还有以弗德的这肩带上面还有两个宝石，上面还有刻名字对吗？这十二个名字是谁？就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作为纪念。我跟你讲，以色列虽然悖逆，但上帝很想念他们，上帝很想念他们，所以他要每一次祭司进到前面献祭的时候，要带着胸牌跟肩带上面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名字也在里头啊！十二个支派或是立位或是祭司，他是代表我们所有人，所以其实上帝很想念我们。但是上帝很可怜，因为从古到今他想尽办法给我们，我们给他一点点，他这么多要给我们，但是这些人又不体谅，又走了又走了又走了，所以他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，到今天他还在找家里人。他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？他在找安息的地方，所以神还在找家人。所以我们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你建立你的家，不但是在牧主建立这个家，也在众教会的当中，让教会能够相爱建立这个家。而且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在你面前，成为你的家人，因为你守约是慈爱，我也愿意守约。然后上帝说，好，好孩子，进来享受父的快乐。而且那一天他预备了奖赏，第一首歌所唱奖赏给那些今天选择他的人。我要祝福大家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还是多情，你还是多情，所以从利未记里头我们懂天父你自己的心。 所以主啊，我们愿意说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。主啊，人看外表，你是看内心。我们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守你自己的约，我们愿意说别人不要，但是我要选择神，我要选择神。主啊，因为你在找家人，所以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有一次耶稣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弟们来找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兄弟和姐妹呢？就是那些凡是遵行我我的话语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姐妹。所以神在找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在这里找到我们这一群人。从造亚当那一天开始，你就要去找，一个一个的世代在找，但是今天找到我们。我为众弟兄姊妹祷告，主啊，我们都愿意成为你的家人。你与我们所立的言约，我们永不离开。我们给你一点点礼物，你竟然用言约来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你，祝福我们每一位，祝福我们每一位。我们就把自己再一次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再一次奉献给你。愿天父你不再伤心，愿天父你心得着安慰。谢谢天父。我讲一句，大家跟我讲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以前不明白，但是圣经越读我越懂。原来你不是很凶的神，你是充满爱的，只是你充满伤心，因为你的孩子离弃你，又像丈夫被太太离弃，所以你是很痛苦的上帝，你是孤单的上帝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听见你的呼召，我们说主啊，我们来了，甘心做你的子民，顺服你的旨意，守你的约，成为你的家人。你的应许一定会成就，就是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基业，那一天我们会得胜。得胜者可以在你的宝座上与你同坐，同掌王权。主啊，今天我还有软弱，我还会跌倒，但是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每一次我愿意认我的罪，你是信实的、慈爱的、公义的，必定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因为你不毁约，你会洗净我，使我永远站立在你的面前。感谢你的恩典，也帮助我从今以后读圣经满有亮光，圣灵开启我，圣灵感动我，读进去字里行间你的心意。谢谢天父，我欢喜活在你的面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跟旁边 hug 一下吧，我们都是家里人呢。